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你们的新主播慧慧。今天呢，我将给大家介绍一本关于自我认知的情绪心理学方面的书。现在的社会节奏都很快，因为生活，因为工作，或者因为家庭，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这两年因为肺炎的影响，大家或多或少经历了短暂或长期的与亲朋好友的分离，或许事业上不顺利。那么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感到孤独不快乐呢？你有没有过焦虑或者缺乏安全感的时候呢？如果有，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负面情绪的呢？你是怎么找到自己、认知到自己的呢？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那么就跟我来读这本书吧。我相信你会找到一些有用的方法，更好地认知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快乐。这本书的书名呢，是《成为自己的勇气》，作者是风虚，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和婚恋咨询师。接下来我们开始吧，我们先从他的序言开始。有时候书只不过被当作催眠的利器，然而一本书能让失眠的人睡去，也能让沉睡的人醒来。有多少书能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看不见的竞争力？又有多少书能让我们在看清这个世界的同时，仍旧热爱这个世界？阅读增添感性，也是一种新的性感。你所读过的任何书都会进入你的心灵和血肉，并最终构成你最甜美的部分。关于人生大问题的答案，要你自己去慢慢拼凑，但一本本的书给出的小小回答，却可以帮你抵抗终极的恐惧。我们的一生有限，你想去的地方，你要做的事情，也许总不能完全实现。唯有读书的时候，你可以在灵魂中撒点野。要知道，人生争取一次妄想，带领我们抵达未知的生命。你的时间那么贵，要留给懂你的人。我们想让你在爱的路上想爱就爱，在成长的路上一直成长，我们也想成为你精彩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就是《成为自己的勇气》的序言，我个人特别喜欢，希望你也喜欢。下面我们来读他们的第一章，那些微不足道却让人痛苦的问题。你为什么总是感觉不幸福？有一句人尽皆知的古话，知足常乐，这句话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内涵，认为这是句非常空泛的心灵鸡汤。今天我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这句话。知足常乐的本质其实指的是期望值管理。一个人的幸福程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他主观层面的感受以及对一切外在的解读。譬如说，当一个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或是还没追求到喜欢的人时，在他和伴侣的关系逐渐变好的过程中，他就会感到幸福。可一旦二者结了婚，关系稳定了，过去的梦寐以求变成了现在的唾手可得，他便会迅速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想要追逐的东西上，并认为自己只有得到了那个新东西才会获得幸福。你会发现，人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洞，它的本质就是不断的扩张，因为它永远处在一种动态的扩张状态之中，所以欲望根本就是不可能被满足的。是故，我们对周遭一切的期望值也在不断的提升。月薪5000元的时候，期望月薪10000元；月薪10000元的时候，期望月薪20000元；到了20000元，又期望100000元。随着欲望和期望值不断扩张，在欲望的奴役下，我们永远无法对当下所应有的幸福感到满足。 因为我们总想获得更多，拥有更多，总是不断地试图达成更多的期望，达到更高的标准。如果你已经习惯了这种被欲望意识的状态，那么你就很难从你所应有的事物之中感到幸福。那么欲望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对欲望做个三分。想要指的是那些既符合你个人需求也符合客观逻辑的欲望，他们可以通过一切实际行动达成，同时也会给你带来幸福和满足，比如饿了想要吃饭。需要指的是客观层面或社会要求你去追逐但你自己不一定想要的东西，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钱来治病，这就是客观需要。你28、29岁了需要结婚，这是社会要求。贪欲指的是由我们生理和心理机制共同导致的一种对外物无限制无止境的追求，比如生理机制要求我们尽可能多的存储脂肪和糖分，心理机制促使我们为了填补不安全感而追求更多的金钱。想要、需要和贪欲这三者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但问题在于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把它们用欲望这一词来整体概括，因而导致我们很多时候根本无法认清自己。是的，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和语言习惯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语言所定义的界限则决定了我们对事物认知的清晰度。比如说军队、军人、李二这三个不同的词相互组合，就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觉。当我们在说军队中的李二、军人李二和李二时，我们对这三个词组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让李二这个词更加具体化，我们想到的会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是军人李二则会令我们从军人这个视角去思考，更多的是考虑李二作为一个军人的各种属性。同理，我们在使用欲望这样一个模糊而笼统的词汇时，就会将想要、需要和贪欲混淆。许多时候，当我们说起欲望时，其实想说的不是欲望，而是想要和需要。比如说，我想要月入30000，但如果我们没有分清想要和贪欲，就会令贪欲和想要混为一谈。可能在我们月入30000之后，又会基于贪欲的影响想月入100000。一旦我们对欲望的认知更加清晰化、具体化，能够了解想要和贪欲是两码事，我们就能将二者清晰地分开，而不令贪欲影响到我们追求的目标。谈到这里，可能又会引起另一个问题，许多人可能会说，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怎么办呢？在现实生活中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看到想要这个词的时候，多数人会觉得想要意味着一个人天生就知道自己想要追求的是什么，但人是社会化的产物，排除社会文化的影响，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并没有那种所谓的天生就想要的东西。人们将想要视为一种天生就存在的心理动机，认为一旦找到了那个想要的东西，就会拥有一种强大的动力，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他们会认为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人，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强烈动机。但事实上，动机只是促使人付诸行动的因素之一。一个持续性的行为，除了动机，还要有对目标的坚持和对障碍的克服。许多人之所以希望找到那个自己想要的东西，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只有找到了那个自己想要的东西，便能够克服所有问题，自己也就不需要在付诸行动的过程中有意识的坚持，就不会产生退缩、懒惰之类的情绪。当然，这只是幻想，而且是一种为了逃避付出和艰难而产生的幻想。人们通常并不是真的想找到那个真正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而只是希望找到一件 不用令他们克服人类自身种种缺点，不用付出艰苦努力的事情罢了。动机只是我们能够做成某件事的因素之一。那些伟大的作家、优秀的运动员等，他们的确很热爱自己的事业，但是他们取得最终成就的是在过程中对自己目标的坚持。他们也会因为痛苦或艰难而无数次的想要放弃，但最终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因此我们知道了，动机是无法直接消灭人自身的惰性的，热爱也无法覆盖人本身的种种缺陷。试图仅凭一腔热血或热爱去达成某种目的完全不现实。破除了这样一些错误认知后，我们再来看看想要这个概念，就会发现所谓的想要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选择罢了。我们选择追求某个东西，或者我们选择成为某类人。另一方面，我们又常常高估别人的幸福度。我们的职业是心理咨询师，我常常会想，那些已经成名的咨询经验比我更加丰富的咨询师，他们肯定比我更幸福。而这几乎是大多数人本能的会有的一种幻想，认为那些比自己强的，在自己追求的目标上比自己走得更远的人会比自己更幸福。导致我们产生这种幻想的原因是，我们是在用外物作为衡量标准来评判幸福度。事实上，名声大不大、咨询经验丰不丰富与一个人是否幸福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就像我们多数人都下意识以为有钱人会更幸福一样，事实上当金钱的数量超过了某个阀值之后，它就不会再对我们幸福度起作用了。这种幻想还暴露出我们对幸福的另一个错误认知，即幸福是一种持续的永久性无痛苦的状态。就好像许多童话故事的结尾通常是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这是完全错误的。幸福的本质是一个个不连续的瞬间，所以没有人能够一直幸福下去，而只能时常幸福一下。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主动降低我们的期望值，便随时都有可能产生幸福和满足的瞬间。那么你要问，我们要怎样降低自己的期望值呢？主要啊，有两个方面，一是明确想要的，二是隔离贪欲。贪欲过于炽盛，会导致我们产生无数想要的目标。你想要的太多，想达成的太多，你的内心就会充满无数纷乱复杂的能量，它们会令你对生活的多个层面产生不满，进而给你带来诸多痛苦。因此，我们首先要精简自己的人生目标，明确自己的核心目标，并且只维持这些目标。除此之外，不要给自己设立过多的超出自己能力的目标。明确想要的关键，其实不是要你确定自己想要去追求什么，而是要你首先明确自己不去追求什么，这一点尤为重要。比如，你明确了自己只要达到月薪20000这个目标，就完全可以满足自己的各种生活开支。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被那些贩卖危机和焦虑的文章忽悠，或者是报各种班试图让自己的月薪涨到50000。再比如，我确定了自己今后只钻研心理、小说等领域的知识，那么对于其他领域的知识，它就是再有用、再能赚钱，我也不会把时间过多的投入这些领域。有人可能会觉得，我这是在教人不求上进。但问题在于，上进很多时候已经异化成了一种鸡汤励志口号，而且许多时候我们主观上如何上进并不会给客观层面带来多么大的改变，更多的只是令我们更焦虑而已。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贪欲的无限制扩张的属性，并对其保持一种审视的态度，因为贪欲是每个人都固有的，很难说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将其消灭掉，故而对其保持警惕，不受其影响就可以了。最后，我想推荐一个哈佛幸福课的提到的方法：每天睡觉前 记下五件在这一天当中值得你感恩的事情。这个方法很不起眼，但却非常有用。因为当你思考你要对今天当中的哪些事情感恩时，其实已经无意识地将你的期望值降低了。感恩这种心态本质上就是将你的期望值调整为零，然后在此基础上看看生活中发生哪些超出期望值的事情。愿我们都能成为知足常乐的人。这就是第一章节，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感到更幸福。下面我来读第二章节，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是种什么病。我曾经是个非常在意别人看法和评价的人，这一点一直令我非常苦恼。我自己也一直想摆脱，但不管怎么努力，却只是令我变得愈发敏感，愈发在意这些问题。通过不断的探索，直到两年前，我才彻底摆脱了他人对我的影响，真正成了一个无条件接纳自我，不会被评判与看法影响的人。在这里，我将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相信看完这篇文章后，作为读者的你也能够放下对于别人看法的过度在意。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总以一种很严苛的标准来要求我，他们总是告诉我，你还不够好，你还不够优秀。他们很少夸奖我，也很少给予我正面评价，还总是拿我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这样久而久之，就是我习惯于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来看待自己，并试图去满足别人的期待，习惯成自然。别人对我的赞同或否定会对我的幸福情绪造成极大的影响。后来我进入心理咨询行业，接触了很多被心理问题困扰的来访者，我发现那些过于在意他人看法的人，也就是我的同类，几乎都有一个特征，童年时都被父母或抚养者邀请成为他们所期待的人，这就是导致我们会过度在意别人看法的根本原因。父母的世界观是造就我们未来一切认知行为模式的模板，但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仅仅是一个模板而已。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和别人相处与互动，令这些认知和行为模式得到了更新和强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意别人的看法才真正内化为我们的一个基本习惯与核心信念。随着心理学的发展与普及，许多心理学的概念被大众所熟知，而其中一些概念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夸大和绝对化了。原生家庭这个概念就是其中之一。人类的归因倾向于习惯于在根源处寻找答案，所以原生家庭这个词几乎成了公认的心理病症的根源所在。但实际上我们必须要明白，童年的经历只是导致我们心理问题的一个触发因素，而不是全部的原因。事实上，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对我们童年的行为与认知模式的强化和重复，才是导致我们出现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在小的时候被父母邀请成为他们所期待的人，有类似童年经历的人并不在少数，但还是有很多人长大之后并没有像我们一样成为会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的人。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原生家庭的确会令我们在一开始产生这些问题，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是完全有机会摆脱这种认知模式的。比如你拥有了一群能够接纳你的伙伴，你在学校里成绩很好，能不断地从别人那里获得正向反馈，你力气很大，你们班的同学都很怕你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改变我们认知模式的重要外因。另一方面，即使你已经清清楚楚完完整整地知道了童年时你和父母相处方式的问题，你明确地知道父母都对你的哪些言令令你变得如此在意别人看法，然后呢？如果你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你现在的认知与行为模式入手，只有把自己的认知与行为习惯改变了，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在明确了唯有付出行动才能解决问题这个前提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导致你过度在意别人看法的直接原因。这些直接原因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 第一，害怕得罪别人。毋庸置疑，这是任何一个会过度在意别人看法的人潜意识里都会有的一个核心概念。你害怕和别人起冲突，你害怕别人对你发火，你害怕别人冷落你，你害怕别人抛弃你，等等等等。而这一切的本质都是对于死亡危险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我们心理问题的触发因素。父母要求我们成为他们期待的人，在童年时期，父母是我们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保障。得不到父母的认可，无法满足父母的期待，便意味着我们有被抛弃的风险。对孩子而言，被父母抛弃就意味着死亡。对于这种死亡风险的恐惧，促使我们不得不去努力满足父母的期待。第二，自卑。自卑的人基本都会过度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所以自卑和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第三，敏感。敏感意味着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差，容易多想，容易受伤，习惯于将自己与别人进行对比。如果你习惯于将自己和别人做对比，就必然会受到伤害。不停地令自己变强，不停地令自己变得更完美，从而在与别人对比时胜过对方，这样的思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为不管你变得多强大，不管你变得多好，这个世界上绝对有比你更好的人。换句话说，你总会有不如人的地方。如果你希望自己胜过所有人，你注定是要失败的。第五，试图成为别人。人都有一个理想中的我，理想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之间的差距是许多神经症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无论是我们的文化，还是父母和长辈的教诲，往往都是在教我们成为一个别人。很少有人告诉我你自己，做你自己就好。试图成为别人，试图变得更好更完美，是其实很多人活下去的动力，但这本质上只不过是满足了你的一种幻想而已。因为对于绝大多数而言，他们终其一生都活在这种幻想里，一辈子都活在外界的评判标准里，他们为了成为别人而浪费了自己的一生。第六，不能接纳自己。人的自尊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依赖性自尊，即通过别人的评判标准来看待自己，在得到别人的赞美与认同时非常开心，在被别人否定和拒绝时嫉妒或难过。会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的人就属于依赖性自尊。第二种是独立性自尊，即不再通过外在的评判标准和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是完全遵照自己的标准和要求来看待自己。但拥有独立性自尊的人，有些时候也会因为给自己制定了过高的标准而产生挫败感。第三种是无条件自尊，即不需要任何理由，不需要任何评判标准，完全尊重和接纳自己。只有这种自尊才是真正的自尊。有条件的自尊本质上只是在玩找到一个标准，满足这个标准，从而自我安慰的游戏罢了。所以当一个人不能接纳自己的时候，他的内心是空洞无物的，他无法从自身内部获得支撑，而不得不从外界寻求认同和力量。以上六个原因你可以对号入座，然后努力将其克服掉，然后在很大程度上你就不会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了。但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想要克服这些问题是非常难的，没有目标，也没有方法，可能也没有执行力，你很难坚持下去。在这里，我将我这些年所积累的经验和想法全部分享出来，我会从我所能想到的所有角度，全方位地帮你建立起一个自信、自尊、自爱的核心信念。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你需要做的是将以下这部分内容每天看一遍，直到你彻底理解，将其内化为你的精神信条为止。第一，别人没那么在乎你，也没那么关心你。虽然许多人的问题是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本质上其实是 过度的自我关注。也就是说，问题的实质根本不在于别人怎么看你，而在于你自己将别人对你的看法看得太过重要，将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导致的后果看得太过严重。你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一点，并没有多少人在关注你，也并没有多少人对你有什么看法。仔细想一想，你对别人又有多少看法呢？即便你对某个人有些看法，这个看法又能持续多久？而且你对别人的看法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假如说真的产生了什么影响，根本原因也是因为那个人在意你的看法。反过来讲，这个道理在你身上同样适用。别人对你的看法本身就是一种非实质性的影响。所以你看，你因为害怕别人对你的看法所造成的影响，才会过度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如果你不再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那么别人对你的看法就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看法始终只是看法而已。而如果你说，那别人骂我是傻瓜怎么办？别人欺负我怎么办？别人排挤我怎么办？这就关乎你懦弱的问题了。当别人对你产生实质伤害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别人对你看法的问题了。你要做的是捍卫自己的权利，反抗欺负你的人，或者在确认是你很傻的情况下，改正自己那些愚蠢的行为。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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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我们要知道，太过在意别人看法的对立面是不在意别人的看法，而不是彻底、绝对、完全的拒绝别人的看法。不在意便意味着你不会对别人的看法影响，也不会被别人的看法伤害，但你仍然会正视、面对并接受别人对你的看法。 打个比方，你因为在宿舍随地吐痰而导致了别人对你的不满，那么你要做的是修正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忽视别人的看法。总而言之，你要能够在客观的层面上分清楚你的行为是否对他人造成了伤害或者影响。如果不违背法律和最基本的道德，也没有伤害或影响到他人，那你完全可以无视别人的看法。第二，对你而言，在这个世界上，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别人和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每次当我告诉我的咨询者们，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会说，这样也太自私了吧。可是我父母生养我很不容易啊，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可是我真的很爱我的男朋友。每当听到这样的回答，我都会忍不住在心里心疼这些人。这些人已经被伤害到什么地步了，他们竟然完全没有自尊自爱的意识。我们的教育一直在强调集体主义，强调助人为乐，强调为别人考虑。我们将为自己考虑、满足自己需求的行为定义为自私，并且整个社会都在忽明忽暗的对自私持批判态度。这就和为什么太懂事的孩子长大了往往不幸福的原因一样。一个人如果没有勇敢的、坦然的满足自己的自私心态，只会一味的照顾和满足别人的感受，那他将永远不可能获得幸福。因为快乐的本质就是对自我欲望和需求的满足，你必须将自己的需求放在首位，你的人生才可能是幸福的。如果你时刻都想着别人，时刻都去迎合和满足别人，你的需求和欲望就会被压抑，久而久之，你就会忘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忘了自己喜欢什么。从生物学角度来说，无论是谁，他活在这世上，首先为的是自己的生存。你这一生会遇到许多人，会有无数的人对你发表他们对你的看法，然而他们的看法对你而言十分重要吗？有很多时候并不重要，很可能对你而言，这些人只不过是你生命中的一些过客而已。所以你有必要去奉承和讨好这些对你一点都不重要的人吗？你可能会想，我的亲朋好友、丈夫、妻子、孩子，他们会陪我一辈子啊，他们对于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人呀。没错，这些人的确很重要，但重要和你要牺牲自己去迎合别人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换句话说，一个人对你很重要，但你没有必要丧失自尊的去迎合他。更何况你也清楚，你和这些重要的人也许要相处一辈子，难道你愿意一辈子都委屈自己去迎合别人吗？从最根本的层面上讲，你活着这件事本身就是为了你自己。第三，把你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不要委屈自己成全别人。有太多太多的人不会也不敢表达自己的需求，这一点是许多人痛苦的原因。明明已经无比愤怒，但他们依然无法哪怕在语言上表露出一丁点攻击性。他们仿佛天生就习惯站在别人的立场去照顾别人的感受，满足别人的需求。但请你想一想，这样一来，又有谁来理解你的立场，照顾你的感受，满足你的需求呢？实际上，没有任何外界的压力和束缚要求你必须在意别人的感受和想法，你只需要尝试一次满足自己的需求。当别人惹恼你的时候，你骂出一句你给我滚。当你的父母要求你满足他们的期待时，你坚定地告诉他们，我自己的未来我自己做主。只需要一次，你可以试试，然后仔细想想自己会不会出问题，天会不会塌下来，所幻想的那些恐怖究竟存不存在。或许你的朋友会生气，你的父母会说你太不懂事，但那又如何呢？为什么就不能和他们争辩？为什么就不能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呢？如果你因为我说了他们不让啊，可是他们不理解我，我说不过他们之类的理由而不能坚持自己想法、做法， 我只能说，你的一切痛苦都是你应得的。你自己的决定，别人让或不让，别人理解或不理解，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我问你，别人不让你吃好吃的，别人不让你去做你想做的工作，别人不让你和他人起冲突，凭什么呢？或者说，你为什么要按照别人对你的生活要求去生活呢？他不让就让他不让去，他不理解就不理解呗。他说有理就让他有理，他不接受就让他不接受，你自己的决定，关别人什么事儿呢？第四，不要害怕得罪人。看到这里，很多人会担心，我要是得罪了别人该怎么办？你要意识到，不害怕得罪别人并不意味着你要刻意去得罪人。对于现在的你而言，你会因为害怕得罪别人而小心翼翼地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会为了和别人不起冲突而压抑自己，会为了不让别人对你产生不好的看法而去为别人的错误负责，而不害怕只是让你放松下来，让你回到正常人的程度，不故意惹事。但如果发生冲突，就要就事论事，是你的错误你就要承担，不是你的错误则不需要去忍受。所以你看，虽然字面上表达是不要害怕得罪别人，但本质上是在说要能就事论事地分清问题的边界。第五，放弃成为更好的人，努力变得更优秀之类的想法幻想。好的、坏的、对的、错的，这些都不重要，你想要的才是最重要的。没错，你没有看错，我就是在建议你放弃变得更好，变得更优秀。因为试图变得更好、更优秀之类的信念，可能正是导致你痛苦和不幸福的根源。不可否认，整个社会都在鼓励每个人努力变得更好。然而，很多时候，一旦目标无法达成，你就会对自己不满，甚至讨厌自己，强烈的否定自己。这种对自己的不满驱使着你不断的向前走。你以为只要达成那些目标就轻松了，你的人生就圆满了。而在那一刻到来之前，你会一直被焦虑控制和驱使，久而久之，你变得越来越急躁，你觉得必须尽快的到达终点，实现那个目标，但现实却束缚着你，让你觉得自己离那些目标是那样遥远，简直遥不可及。这反过来又加剧了你的焦虑和沮丧。又或许你很幸运，经过种种努力，最终到达了终点，实现了那个目标。但在到达的那一刻，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并没有体会到想象中的那种喜悦和满足，焦虑和痛苦还是如影随形，并没有散去。到此，你有没有发现这两种情况都没能够使你更快乐？因为你所追求的目标是外界给你的标准，而不是你真心想要的。马斯洛认为，人有五种需求，最高层的需求叫做自我实现。这个自我实现指的就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完成你自己的使命感，追求你自己存在的意义。而现实是，你一直在试图满足外在的标准，这和你的本能需求无疑是背道而驰的。真正的进步和提升是在接纳自我的基础上完成你的目标，满足你的需求。就像吃一份你喜欢的蛋糕，画一幅你想画的画，追求一个你喜欢的伴侣一样，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不是别人给你的一个目标。成为你自己，而不是成为优秀或卓越，这才是自我实现的真正含义。看到这里啊，你的认知层面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这还远远不够。只有做到知行合一，才能真正解决你的问题。对于你要在行动层面上做出的改变，我给出如下建议。第一，将你所在意的别人对你的看法记录下来，然后尝试着做一些不被这些看法影响的行动。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这种想法是意识层面的问题，这种意识层面的问题，我们在短时间内是没办法根除的。但是你可以有意识地控制你的行为和做法，你要做的就是，即使你在意识层面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但你依然要在行动层面努力摆脱这种影响， 比如说，朋友认为你扎丸子头不好看，你以往的做法是从此不再扎丸子头了，而现在你要做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天继续扎丸子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困难，但克服这个困难本身就是你成长的过程。你要记得，你不做某件事的理由只有两个，一个是你不想，一个是不可能完成。困难不在这两者之内，当你尝试着继续扎丸子头时，你就已经是在克服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个问题了。第二，尝试表达出自己的真实需求和感受。我没有时间陪你，如果你不能像一个朋友一样尊重我，那我也没有必要尊重你。小时候你们伤害了我很多，所以不要再试图控制我，我不会任由你们摆布，今后我要过自己的生活。我希望你能够关注我，多陪陪我。你要我理解你，但为什么你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呢？类似的话是不是经常出现在你心里，但你却始终无法将它们说出口？其实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或者说你肯定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你只是难以拒绝，不敢拒绝，也不会拒绝罢了。那么你接下来要练习的就是把这些你以往不敢说出口的话痛快地说出来。你要做的是不再委屈自己，不再去照顾和体谅别人，不再被别人控制，而是明确你的界限，捍卫你的立场，寻找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追求自我实现。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你可以从拒绝自己不想要的做起，拒绝的次数多了，那些你想要的就会慢慢的明晰起来。这世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这句话对我的影响一直重大且深刻。在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中，这句话始终提醒着我，你活着是为了你自己，你对于自己负有完全的责任。金钱也好，名声也罢，地位也好，这些都会诱惑和吸引着你的社会属性我。但你始终要记得，你不是社会的奴隶，你也不是社会的工具，你的本质是你自己。但为什么你会越努力越焦虑呢？曾经有一个姓肖的先生来我这里咨询，我对他印象深刻。肖先生是一个年收入100万的企业主，从他身上你可以感受到一种非常典型的成功人士的气质，时间观念很强，做事目标准确，无论做什么都会在现在头脑中盘算好，然后滴水不漏，按部就班的实施下去的理性主义者。他一开始就用非常迅速且准确的语句将自己的心理状况描述了一遍，最后总结道，老师，我真的非常焦虑，这种焦虑从一开始创业就有，到现在已经持续10多年了，最近这段时间越来越强烈，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刚要开口，他又接着说道，请问我这种情况要咨询多少次才能治好？我知道你们的咨询安排通常是1周1次，但我想更快一些，你给我安排1周2次，最好在2个月内把我的焦虑治好，我可以加钱。我想了想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这种想要快速把焦虑治好的念头很可能就是导致你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呢？他愣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你说你创业是为生活所迫，一开始的时候你想着每个月能赚5000元就满足了，但当每月赚到5000元后，你又觉得你需要一年赚到最起码10万元才行，一年后你也做到了，但这时你又渴望每年能赚50万元，现在你年入100多万元，可你认为自己还是赚得不够，每次你都认为自己只要达到下一个目标就能获得想象中的满足和平静，可一旦实现了那个目标，你却又立刻又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你认为这个更大的目标能够给你带来平静吗？不能。他沉默片刻，那我要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焦虑呢？我真是受够了这样的生活，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我看了他一会儿说，你 也许只有当你不再试图快速摆脱焦虑时，才能真正摆脱焦虑。在现实生活中啊，像肖先生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这些人通常都有着较为严苛的父母，或者对他有重要影响的师长。这种挑剔的外界环境无时无刻地表现出对他的不满，他们会经常拿他与别人比较，无论他怎么努力，却始终无法赶上他们口中的那个坏人，那个别人。在这样一种崇尚攀比与排名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他们总是非常着急，做任何事情都极度的求快，想要快速成功，快速挣到很多钱，快速的拥有光鲜亮丽的职业。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还有一个最普遍的渴望，就是快速的提升自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凭借着异于常人的勤奋和努力，过上了所谓的成功而美好的生活。但问题在于，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享受过成功的喜悦，他们始终被失败、落后、害怕、被别人看不起的思想驱使着，无始无终。很多人不知道，越努力越焦虑，这种现象多发于这类追求卓越的人身上。我记得我上小学那会儿，书店里很流行心灵鸡汤类的书籍，《意林》《青年文摘》之类的杂志也非常火爆。后来当人们意识到心灵鸡汤华而不实、空洞无物后，心灵鸡汤变成了一个大众意义上的贬义词。很快，一种名为成功学的学问迅速与心灵鸡汤摔了后粉墨登场。各种大师、各种励志金句大行其道，成功学风靡一时。一时间，仿佛每个人都变得积极进取、争先恐后的想要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你不努力就是 loser， 最美的年华必须要拼命。大家都害怕落下，都害怕被别人批判，害怕成为别人口中的 loser。 集体文化对成功的追求和渲染，以及对不努力的批判，使得许多人都难以接受自身消极的一面，由此才出现了越努力越焦虑的现象。深入的分析一下，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焦虑努力者的努力一开始动机便是焦虑驱使的，他们因为自己不够好，无法得到别人的认同，害怕被别人看不起而产生焦虑。为了摆脱这种焦虑，他们努力去变强，努力获取别人的认同，但恰恰是这种摆脱焦虑的渴望令他产生了一种二级焦虑，也就是因为无法摆脱焦虑而产生更剧烈的焦虑。所以他越是努力的想要摆脱焦虑就越焦虑，更有甚者会因为焦虑情绪的存在而无法专注做事，由此他达成目标的速度就会变慢，而速度变慢则又加速了他的焦虑，他的焦虑越来越严重，直到最后他无时无刻都处在焦虑的状态下，无法再去做任何事，更无法用心体会和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第二，做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最后的结果，做事情当然是为了得到最终的结果，但焦虑努力者和平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做事的目的只在于最后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导向会导致他们无法享受做事的过程，无法感受当下的生活。在他们看来，生活就像是一个接一个的目的和节点，他们像是完成任务似的，一心想着尽快的从这个节点赶往下个节点。换句话说，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就像是一连串被安排好的任务。这样的生活在大多数人看来，非但毫无乐趣而言，还会让人感觉到枯燥和痛苦。第三，过度求快。当你把生活看成一连串被安排好的任务时，你就不可避免地想尽快完成它，因为只有尽快完成了，你才能尽快地从这种枯燥和痛苦中逃离。比如你拼命赚钱，为的是某天可以不用赚钱；你努力考研，为的是尽快摆脱考研的痛苦；你硬着头皮写一篇公众号，为的是写完了就可以好好放松。《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当你做一件事情求快的时候，就代表你对这件事已经失去了兴趣，你想要快点结束它，就去做别的。当你强迫自己去做一件你不感兴趣的事情，以及去完成一件你抗拒的任务时，这就无可避免的会令你痛苦和焦虑。而且你越是求快，就越是感到焦虑，越是感到焦虑，你做事的效率就越低，如此你就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恶性循环。那么我们该如何才能从越努力越焦虑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呢？答案是放弃努力，倾听你内心的声音，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我知道这个回答无法令焦虑努力者满意，因为当他们看到放弃努力这几个字时，已经本能地感受到了一种恐慌。他们常常觉得如果不努力的话会更糟糕，如果放弃努力，他们生活就会彻底失控。其实许多焦虑努力者所处的状态就像一个正在学游泳的人，他对水很陌生，感觉自己虽然在拼命扑腾，但依然在往下沉，他很恐慌，于是用力挣扎着想要抓住些什么好让自己不沉下去，但他却抓了个空，下沉得更快了，于是他更恐慌，更用力，更拼命地挣扎。然而他越挣扎，下沉的就越快。焦虑努力者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像是一个游泳新手所做的挣扎，自以为可以努力地抓住并因此变得有钱、人缘好、学习好等等，以为这些幻想能够将自己从恐怖中生活上拉上去，但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却正是导致他越来越陷入危险的原因。那么不会游泳的人通常都是怎样学会游泳的呢？所有学会游泳的人几乎都会说放松。当你学会在水里放松，不再挣扎，不再僵硬的时候，水本身的浮力就会将你托起，就像你对生活放手，不再紧缩自我，不再试图通过努力来抓紧什么的时候，生活便会带给你安全和平静，而在这个时候你的生活才是充实和有意义的。观众朋友，今天就读到这么多，我们会在下一期继续读下面的章节。我真心的希望读的这些内容，这本书会对你有所帮助，可能不能短时间的让你减少你的焦虑，如果你正在焦虑中，或者不能短时间内帮你提升你的幸福感，但没有关系，这个需要时间去调整，我们慢慢来。祝你们开心快乐，今天就到这里为止，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你们的主播慧慧，拜拜。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